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今天抵达南京，和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会谈，这是台海两岸官方65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交流。有评论说，这次访问显示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突破，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次会谈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次会谈的议题和意义是什么？两岸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正在台湾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台湾环球科技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谢敏杰博士。谢先生好。谢先生通过 Skype 在台北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谢敏杰博士，台湾岛内对这次两岸官员的正式会谈有什么样的反应？
两岸关系哦，能够向前迈进哦，往这个未来正式现实双方能够相互承认的其中的这个第一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还有长远的这个路要走，但是能够往前迈进一步，它本身就有相当的这个意义。那今天刚刚这个记者会已经召开了哈，目前主要的就是建立台湾陆委会跟大陆国台办之间的常态的这个联系的这个机制。那具体的达成的这个协议，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看到台生在大陆呢能够享受跟当地这个城镇居民的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那其他的显然是未来继续的来商谈，不过我想它是有意义重要的一步。
好的，谢谢谢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台海两岸关系走势如何。我们也开放热线电话，接您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也请您提出问题。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目前也在台湾的何平先生，就是说何先生，您看的就是说在台海两岸关系之中呢，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他们两个党呢，最终在这个台海问题上会不会越走越近？
我首先觉得这个他们现在两位这个主任的这个会谈呀，没有什么多大这个意义，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政治突破，他们所谈的东西仍然是一些事务性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两岸关系不管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两岸人民的这个权益的保护，有一些事务性问题的这个解决，是两岸必须要尽快进行这个商谈的。但是由于两岸的这个政治体制的不同，所以两岸建立这个政治互信的这个基础呢，实际上是非常弱的啊。但是呢，有台湾由于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需要，也由于他们政党政治的需要呢，他们也需要跟这个大陆这个和缓这个关系。那么过去现在这个民进党扮演的是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当为在野党吧，就尽量要去牵制这个执政党，要监督执政党。所以在国民党的行为呢，民进党要尽可能的找到国民党的这个问题，国民党的这个弱点进行这个批评和监督。但是即算是这样，如果在几年以后，假如啊，我真的是说假如这个民进党进行执政啊，他来这个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执政党，那么国民党成为一个在野党，在即算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民进党也不会像以前的这个民进党政权一样的呢去独缓两岸关系，而是呢尽量的去和缓这个两岸关系啊，而不是这个采取对立的方式。是因为呢现在两岸关系走向和缓、走向和平、走向合作，不仅是在中国大陆是也好的，对这个台湾也是好的。但是至于两岸关系能不能走向一个政治性的突破，我是比较悲观的，甚至比过去还要更悲观。我不认为两岸现在在这些有一种政治的框架之下，现在的一种政治形态之下，有走向统一的这个必要性和急迫性，没有。所以他们两位主任的这个会谈，媒体的报道很显然是夸大了他的这个政治意义，在未来看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且他们这两个主任在整个权力体系里面都是级别并不是那么高的，比较低的，离权力的决策层还很遥远。
好，谢敏杰博士，关于这个马英九有可能 还是没有可能借着 APEC 峰会的这个机会和习近平会面。那么王玉琦主委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已经表示他没有谈及到这个话题。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表示，今天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有可能有第二步，这个第二步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家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有大陆学者说，马英九可以借这个博鳌论坛的机会来和习近平来会面，因为那不是一个国际的正式的这个外交场合。您认为在今后一两年之内，就是马英九在结束他的第二任期之前，到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和习近平会面的机会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这个机会是相对的小，因为马英九的任期哦只剩下两年多一点点。第二点就是马英九在台湾的这个民调非常的这个低，那这个大陆方面呢，是不是希望说在任期很短啊，跟一个民意支持率相对很低的一个这个领导人啊，去达成比较有象征性意义或实质性意义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他们是相对的会有困难，或者是没有这个意愿。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双方在互相称谓上的这个说辞上面啊，双方也都非常的这个小心。虽然是互称的这个官衔，但是呢，有时候就会提到大陆委员会，有时候只称这个主委等等，还是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双方要往前迈进到双方领导人的这个会谈这个部分哦，显然还有一段长的这个距离要走。那另外，我来回应一下刚刚提的，就是说两岸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哈，因为两岸过去的60年的前40年基本上是对立的哈，那之后的20年双方都在摸索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建立这个沟通协商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基础。那2008年之后呢，就是用一中各表，那民进党方面呢、啊，没有这个一直没有这个提出来，这是民进党非常需要的这个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两年之前2012年的这个大选啊，民进党在最后啊，就是在两岸关系的这个主张上面啊，被美中台这个夹杀哦，所以在民进党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要把这个最后的一里路把它走完，可是经过了两年多哦，民进党也还没有提出一个办法。那我想哦，这一点对民进党而言是很重要，因为过去两岸关系被认为是国民党的这个提款机，那这个其实也不好。应该是说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选举哈，多少都会受到外力的外面的事件的这个影响，但是应该避免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将来台湾的这个选举，希望就能够以台湾内部治理的这个好坏来做一个这个决战。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民进党是需要提出一个能够被美中台接受或者是忍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方面能够跟一中各表来对比的，我们就看到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先生的所提出的这个宪法各表啊，那这个宪法各表就是说两岸有两部宪法，分别治理台湾跟大陆，那对等啊，互不隶属，但依宪法有特殊关系。那这个呢，但依宪法有特殊关系是大陆方面哦，他勉强可以忍受的这个地方。那两岸这个对等互不隶属是台湾各党派的这个民众都很需要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宪法各表以目前而言哈，那谢先生提出来之后他也到大陆去，那去大陆去了两次哦。那如果说都不能够沟通的话，应该就不会有第二次。那这个宪法各表能不能得到台湾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呢？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修改了7次，那民进党都参加了这个修宪、行宪跟释宪啊，它也包含了民进党价值在内的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台湾最多数人民可以接受的这个部分。那美国我想哦，一向都是希望维持这个台海现状哈，那如果双方能够制度性的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治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理大陆这样的非常有制度性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我想对台海的稳定、对东亚的稳定都有非常大的这个 帮助。
嗯，
那台海过去哈，一直处于一跟二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大陆就坚持一个中国。那事实上呢，可是1949年之后呢，事实上有两个这个政府在统治两边哈，所以那宪法各表示可以解决，经由宪法的大陆联系特殊关系可以解决一的问题，而也可以经由对等互不隶属来解决二的问题。民进党应该认真哈，是提出这个，或者是说认真来思考，赶快提出一个方案。
嗯，
谢谢。
好的，谢谢谢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正在讨论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山西的武先生，武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哼，请讲。
我对那个台湾关系正像和平先生所说的呢，不太乐观。
嗯哼。
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用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说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们认为这个中华民族这一家子应该团结抱团儿。
嗯哼，
因为现在这越走越远，确实让我寒心。
嗯哼，好的，谢谢山西的吴先生。山西吴先生是不乐观，但是认为呢以和为贵。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赞同和平先生的意见。
嗯，
因为台海两岸的政治文化不一样，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台湾的政党呢它多数民意的左右，台湾是信息公开的社会，台湾人民知道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他们都不是弱势的话，一定不会再同现在台海统一的。我个人支持台湾应该在美国的支持下独立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嗯，
以后
好
自由性。
嗯，好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天津李
先生，
您听得到我们吗？好的，请讲。
请讲。
喂，你好。
嗯。
时间不多了，我们差不多还有。
喂，你好，我是来自天津的李先生。
是。
嗯。
可以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好的。我这样想的，我非常赞同台湾的宋楚瑜先生评价的两岸关系目前现在的现状，也就是说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很难接受台湾的民主体制，台湾无论是民众还是两党政治都很难接受大陆的专制体制。那么我觉得呢，两岸现在目前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和生态的发展阶段，所以我赞同两岸无条件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台湾目前的民主状态和经验可以值得大陆借鉴，大陆的很多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值得台湾学习，那么两岸彼此接触无条件的接触，对两岸将来的发展能够寻找出一个更好的将来的一个模式可能更好。
嗯哼，好的，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和平先生来总结一下，就是台海两岸关系的话呢，如果是撇开政党的利益不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两岸的这个老百姓能够取得双赢？
只有30秒钟的时间。
那现在实际上，在现在就实际上已经在双赢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人的权益在大陆受到了保障，越来越多的这个大陆人到台湾来访问，彼此增加了这个了解。但是对于两岸来讲，我强调一句话，就是在现代文明的时代，统一没有那么重要，反过来讲独立也没有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两岸关系先走向和谐，先不进行对立，让老百姓的实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认为这才是应该两岸关系得到这个重视的一个基础，而不是让两个领导人装模作样的去签订什么政治协定或者是政治这个谈判，这是没有多大意义，两岸老百姓的利益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台湾环球科技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所长谢敏杰博士，以及上半场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美式民主栏目呢，将向您介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第二部分，请您锁定收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